就可以说佛的全智。那所以深入无极是赞叹佛的全智的圆满啊，成就一切未成有法，就是所有的全智啊，是一切未成有法，是无量好，是无碍，很多很多的佛的功德，佛都啊圆满成就了，就是赞叹佛的实质和全智都是究竟圆满了。是这样，所以说前面如来方便之间波罗蜜这一句度，舍利弗，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言辞有远，越隔众心。这个前边呢是偈言叹佛的二字，就假借语言文字啊，假借这个语言赞叹诸佛，赞叹释迦佛，算是二佛啊，诸佛算一位佛啊，算是释迦牟尼佛算一位，就是二佛。赞叹这二佛的呀、啊，二种智慧的啊，甚深无量，难解难入。这以下呢，觉言叹，就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去叹、去赞叹的啊，觉言叹，说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正语啊，觉叹之由，觉言不用语言赞叹的一个因由。舍利弗，我又招舍利弗，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就是佛啊，是能够佛有这个能力，好、啊，能种种的分别，各式各样的去分别诸法。各式各样的去巧说诸法，你我们读阿含经也会感觉出来啊。佛有的时候说这个四念处，有的时候你说五蕴，有的时候又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各式各样的这么去说，其实说的意思都是相通的啊。在大乘佛法里面也是一样，你都去读华严经啊，或者这样的，你读这个方丈经般若又一样。啊，你读《法华经》《涅槃经》啊，它又一样，它就不虽然是相通的，而又不完全是相通的，所以是种种的去分别去巧说诸法，是这样意思。就是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他能契机的佛法也是无量无边，而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佛法，佛能够善巧方便演说，这就是佛的智慧不可思议。是言辞有远，悦可众心，说是能种种方便说诸法，但是说诸法的言辞，这个地方还有事情啊，就是佛说诸法的这个语言呢、啊，有那个大悲心呐、啊，大智慧，大悲心发出来的语言呢、啊，非常的柔和，啊，这个话，这个有意义的这种语言呢、啊。由佛的慈悲心发出来以后啊，悦可众心，大家听着就欢喜，听着这就欢喜啊，就容易接受。这的确是啊，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们的确是要努力栽培啊，多栽培自己啊。凡夫就是很多很多都不圆满，所以、啊、的确是要努力栽培哈、啊，是悦可众心，在这个地方呢。这个智大师你说这个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，言辞有远呢，这是佛的全智。这个悦可众心这里边呢啊，言辞有远也包括在内，是属于佛的实质。智大师根据后边呢，舍利弗尊者就是在毗品初，毗品的开始，舍利弗尊者临解佛说方便品的大意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就是闻佛有远因，深远甚微妙。那么这是表示佛的实质的意思、表示佛的实质。前天呢也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那个地里边，弥勒不是说那个颂里边也有一个言辞有远的那种话，那么这就是表示佛的实质， 就是佛的实质、佛的全质都是非常微妙的啊，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这里边这个地方字倒是不，为他说这是举捐叹的理由啊，佛能够绝言叹诸法，叹赞叹佛的智啊，智慧的微妙。那也是因为佛，这还是佛的智慧。舍利弗，取要言之，无量无边，未曾有法，佛喜成就。这底下呢，是啊，是指觉言之境啊，啊，就是赞叹觉言的这个境界。觉言是什么？是什么觉言呢？是什么事情不能用语言来说呢？这个意思是取要言之。这个取要言之这句话呢，啊，就取其精要的地方、重要的地方来说啊，或者说就是料而言之啊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是无量无边未曾有法，佛喜成就。这个无量无边呢，就是说佛的全智啊，未曾有法嘛，就是佛的实质。或者说像前面说的什么事是无量啊，是无外边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佛喜成就。也简要的说，就是全智实质佛都是成就了。那么这就是觉言之境啊，就是在这个全实的啊佛的智慧，这是觉言之境。也就是这个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去形容的意思。只舍利弗，不须复说，这呢就是正式的呀，觉言叹啊，用觉言来赞叹啊。是只舍利弗，说到佛说到这里以后呢，我说停下来啊，舍利弗不要再讲了，这么一句话。看这个文的意思，前后文的意思。这个什么原因呢？不须复说呢？就是佛的这一乘的佛法，诸法实相的佛法甚深，太深了啊，所以不能用语言文字去讲去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因为要讲了的话呢，要有一部分的众生啊是不能明白啊，反倒会引起误会，伤害了他的善根啊，所以是。只舍利弗，不须复说，是什么意思？这底下这个段文，所以者何以下嘛，是实指叹的意思。指叹的意思呢，就是佛是能明白的，这个道理是佛是可以明白，佛是可以明白，佛不需要再听佛说法，所以还是不要说了。这是正要只不须说，不须复说，这是为众生。施舍的一个方便，也是一个方便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在奎益大师的解释呢，他又多出来一个意思。我们刚才说只不须复说，就是法是佛法特别的深奥，离语言相，所以不能说啊。说是说了佛的大智慧，还是能说，能说呢，就是善根不合的人会伤害到他，所以对他无力，就是不要说。而在这个奎益大师就多出了一个意思解释呢，他说这里边呢是要善根成熟的人呢，在啊，就是加强了善根成熟的人的诚心，再请问佛法，请佛来说，只不去说什么不要说的，非要请，要请佛说，因为你要不要说呢，他偏要请你说，这是有这么一个味道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增上慢的人，这个增上慢的人呢。他对于佛法也是用功修行的人，但是有了增上慢，就是自己的修行不够，没有到那个程度，自己就认为到了，我已经是阿罗汉了。那这样的增上慢的修行人呢， 一看佛书，赞叹佛的智慧怎么怎么高深啊，啊，难解难入啊，又是不虚佛说，心里面就有一点烦。心里面我们的佛说呀，一切脱意呀，啊，我们已经着着一半了啊，还有什么不说的？心里面就厌烦，就退息了。所以佛这个呀，只舍利弗不虚不说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这个保善根没有成熟，不能听闻法华经的人呢，叫他退息，有这个作用，这是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有善根的人，正是当机的众生，加强他们的诚心，要他们再请问，所以佛有这个方便，直不虚不说，这样意思，有这么两个作用。这样的在这文上的确是有这么两回事，所以后边呢，舍利弗又请法，那五千个人啊，比丘比丘尼又退息了，的确是有这么两回事。用那两回事配合这个直不虚不说，那么也是合理。所以者佛啊，佛所成就地稀有难解之法，微佛与佛难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是第二啊，是这个止叹的意义。为什么要止叹呢？这个意思，说佛所成就啊，佛诸佛或者释迦牟尼佛，他无量劫来亲近无量诸佛，勇猛精进，进行诸佛无量道法，勇猛精进。所成就的第一最殊胜的最稀有的不容易明白的佛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实相啊。而这个诸法实相为佛以佛才能够究竟，才能够圆满的通达，尽其所有都能通达了，只有佛才能够圆满通达了。那么只有佛通达了，别人不能啊，别人所以很难解。所以对佛来说不需要说，对其他的人说也不能够明白，所以就不要说了。所以直不虚不说是这样意思。那个这是啊，这一句话呢来解释这个实止叹的意，止叹的意思就是止叹的一个理由，这样意思。那么底下才说出来这个诸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啊，啊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这个实如是啊，我是把这个窥基大师解释的和这个嘉祥大师的解释都看过了。但是我感觉不如智大师解释的好。我以前我还没有去看呢，嘉祥大师怎么解释啊，窥基大师怎么解释，我以前还没读这个文，所以这一次读了一下，还是智大师解释的好。那天台智大师啊，是在当时南北朝的时代是在陈水之间，而嘉祥大师啊和智大师是同时的人，同时的人呢比智大师年轻一点，大概是他是这个嘉祥大师啊是三论中的一个学者。那嘉祥大师这个人论后代的佛教来说，这个人的功德是很大，当时在三论中里面来说他的地位不高，他地位不高的，但是在我们后代的佛教来说，嘉祥大师可就是地位就高了。因为现在能够学习三论呢，要靠他的著作做参考书的，这件事很重要的。那么呢，当时这个嘉祥大师啊，是这个写过一封信，他是随着很多的出家人一起去拜见智者大师去。他就感觉到智者大师很这个道德的高深，使令他心里面很敬重尊重，所 所以后来写了一封信来，要请智大师去讲法华经，给他讲法华经，有这个事情。这一封信呢，在这个国清白路上还是有的，有这一封信。但是结果这件事是没成，那么就是智大师晚年的事情，智大师就没能够答应他这件事，智大师就往生了。那么但是看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家乡大师啊，去向张安尊者去借智大师讲法华经的这个笔记，张安大师有笔记，他要借去看一看，有这个事情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张安这个家乡大师他自己对于法华经的著作已经写好了，都已经写出来了。但是我这么看呢，他对智大师是有尊敬，很尊敬。在他的著作里面，他有时候称智大师叫义禅师，智义禅师。这个字也念义，也念楷啊啊。他称他义禅师。有的时候也引智大师的话，这可见呢，他是尊重。但是我看他的著作呢，他的思想和智大师是不一致的。不是一致的。可是在今天看江阳大师的著作，我看是不能和智大师比。那么这个窥基大师是在智大师以后，那是唐朝时候人，他是看见智大师解释，看见法华文理啊，摩诃止观他都是读了。他江阳大师的法华艺术他也读了，他有的时候他引江阳大师的著作，在他的著作里面引来了，有时候他没提名字，但是我看出来了，他也有时候引智大师的著作啊，也有引，但是也没说名字，那个名字，但有的时候他也不同意，表示不同意智大师的解释，但是也不说名字。这窥基大师这个人，这位大师，那么但是我看呢，这个解释这段文的时候啊，窥基大师是根据天亲菩萨的法华论那么解释，解释了很多啊。但是我看，当然我是没有智慧的人，我还感觉智大师解释的好。那么这一段文啊，智大师解释的很多啊。所以我想就明天我们解释再讲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我为诸法如是相如是性，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，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。前面的一句经文，乃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诸法实相的道理，唯独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与十方三世一切佛，才能够啊究竟的。圆满地通达了。但是什么叫做诸法实相，这底下嘛加以解释。所谓诸法，这个先解释这个诸法，所谓诸法如实相如实性啊，就是是如是。这个法字，我们在解释经题的时候大概的解释过了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所有的一切法， 是啊，在一切法里边呢，有无为法，有为法。在这里啊，是说有为法，但是啊，也通到无为法那里去了。所以这个法字啊，范围是很广的。那么下边这里边的啊，实如是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的啊，古德的注解也都有解释。我昨天呢、啊、也说过啊，我还是愿意啊。根据智者大师的解释啊来解释的。那么那天台智者大师啊解释这个实如是，在摩诃止观里边有解释，在法华玄义里边也有解释。那么我对照了一下嘛，看我能解释的什么样子，解释到什么样子哈。如是相，这个智者大师是按十法界来解释这是如是的。十法界啊，智者大师是把它分成四类，就是四恶取算一类，这样嘛，是把阿修罗也归到三个道里边去啊，算四恶取。那么我们就说是恶取算一类，淫天呢算一类，这个阿罗汉和辟支佛也是一类，佛和菩萨也是一类。本来这个佛和菩萨在天台宗之外啊，或者华严宗也不在内啊。菩萨就是因，佛就是果，只是这样这么一点这样的意思的。但是在天台宗呢，其中就复杂了一点啊，现在就不说那么多。就是菩萨和佛合为一类，这样说一共就是四类，按这四类解释是如是，也就等于是说十法界是如是了。这个如是相，这个如是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样的相。那么就是阿曲是这样的相，阴天是这样的相，乃至佛是这样的相啊，如是性、如是体、如是力这样子啊，可以这么解释。这个相字啊，我们现在啊就先从啊阿曲啊来解释是如是。那这个相这个字啊，怎么解释呢？智者大师的话是说，相与俱外，然而可别啊。这个相啊，它是表现在外边的，表现在外边呢，所以我们看见了以后就可以去思维分别啊，就可以知道了，所以叫做相。那么四恶取啊，它有什么相呢？它的相啊，它就是现出来一种恶相。这个恶相啊，就表示它将来要到三恶道去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但是啊，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。那么需要啊有神通的圣人啊，阿罗汉 啊，弟子佛是个大菩萨，他们能看出来啊。那么诸天的凡夫啊，诸天也有一些九天眼通的人呢，多少也能知道，但是不靠不住啊。那么圣人能知道的多，佛是最圆满啊，能看见他这个相，将来会怎么怎么地的。那么这就是相的意思。这个性是什么呢？性义这个性啊是在里边的啊，自分不改啊，就是不容易改变啊，性是在里边的呀，养成了习惯性了，你想改变它很难啊，不是说不能改，是很难改变的，所以叫做性。那就是这里边也有一个习惯性的意思，你常常这样做，养成了那样的性格，那么就不容易改变。这在恶趣里面的性格就是欢喜恶事，他说做恶事的时候心里欢喜，那么啊不容易改变，那么就是叫做性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啊，欢喜做恶事，你要叫他改变很困难呢。这样的解释应该说是在他的思想上说的，在他的心理上说的。这个相啊，虽然与心有关系啊，但是啊与地水火风这个生理的主旨有关系了，表现在生理的主旨上面。当然呢他的说话啊，他的意也有关联，所以也不能够硬性的规定相一定是舍法，性一定是心法，也不必那么说啊。但是有一点偏重，如是体，这个体呀、就是他的体子。它的体质是什么？就是相也好，性也好，它一定在一个体质上啊，附在一个体质上面的，所以叫做体。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这个佛法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，说法是说的呀、真理啊，这个真理它不能够离开了一切的事物啊。单独的存在的不能，所以一定附在一个啊，寄托在一件事上表达出来的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说法，那就是用音声来说法的，所以啊这个真理啊就在音声里面，从音声上表达出来。所以楞严经上说啊，十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是用音声来表达，所以音声就是体了。那如果把它记录在文字上面呢，那就成了就成了散法了啊。这文字啊，我们在才能够去阅读啊，用耳朵听还不行的。那么这就是说音声为体，现在记录成文字就变成舍法了啊，舍法为体了。这是举这个例哈。现在说是啊，这个恶取的人呢、是恶取的人呢、这类众生啊，他有着恶的习惯性啊，他的思想很恶，做了很多的恶事啊，虽然现在还没到三恶道去啊，但是已经预先地现出来一种相，表示他将来要去了。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在什么上呢？就在他的体上，就是说的舍受想行识的身体，就是这个体了，在这个体里边的。在体里边呢，在唯识上啊，唯识的经论上说呢，我们的舍受想行识啊，主要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就是阿赖耶识为体，这样说也可以。 说是但是将来要受果报的时候就到地狱去，到恶鬼道、畜生道去了，就是那样的五蕴身是他的体，受果报是那样的轨迹。那么现在这里呢应该是包括着在没有到恶道之前他也是五蕴身啊，也是有个五蕴身，也是五蕴身，也是以阿赖耶识为体啊，为主要的体。到了地狱去啊，到了三恶道去以后也还是地狱的体。人们这个体啊在这里面啊有什么意思在里边呢？一定要有个体呀、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啊，我姑妄言之哈，你们各位听一听哈。比如说是这个人啊，他欢喜做恶事哈，做得很有兴趣，他不相信善恶果报。那么做的很有兴趣呀、佛菩萨的法眼好，或者天眼看见这个人将来是到三恶道去，到地狱去了。但是他现在还是人，他现在不是地狱，他现在还是人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阿赖耶识的关系。你现在呀虽然做了很多的恶事，你将来要到三恶道去，但是你前一生造作的淫的善根呢、得了现在淫的果报，这阿赖耶识啊还在奢侈住这个淫的境界。你现在还是淫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淫的色受想行识，虽然有很严重的三恶道的业力，但是业力现在还没得果报，不能现在不能得果报，一定等到淫的业力结束了，你三恶道的业力成熟了，才能到三恶道得果报的。这个前后的这个因缘果报不乱，不能混乱，不乱。这个力量就是体的关系，体的关系就是阿赖耶识在那里主持这件事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到了三恶道去了啊，已经也是地狱了啊，地狱的众生了。但是他以前也信过佛哈，拜过佛，也读过经，也栽培过无漏的善根的，但是那时还不能得果报，现在还是地狱的境界。他这阿赖耶识也在主持这件事，主持现在是地狱，现在是恶鬼，现在是畜生，不能变动，不能变动的。所以这有这个体，这个体的意思。如是立啊，如是坐，如是因，如是缘。这个如是立呀、智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上解释啊，《法华宣利益》上解释也是相通的啊。他举出了一个例子，他举出了一件事啊，来形容啊，来表示啊。这个利的含义就是要造房子，造房子啊你一定要用的建筑材料好，我要是做衣服呢，你一定去啊是用这个布啊，你欢喜做什么样的衣服一定是找裁缝啊，这个我是自己会做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要织布，织布你一定要用纱啊，纺这个纱用棉花或者是什么材料什么用料，这样去就是各有各的功能，它有这样的功能啊，你才能够用它。它你想做的是和那个材料的功能不合适，这是不行的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力呢，就是也是它有一种功能。那上举一个例子呢，说是比如说是这个人造了罪了，到了地狱去了，他有啊真刀山的能力啊，他有这个能力，那么苦他要向上登，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么当然这也是一种能力的哈，但是 我想那样讲啊，这个力是什么东西呢？下面是坐啊，前面这个力啊，这个力是无名啊。我十二因缘里面无名原形，这个形从哪来的？从无名那里来的，就是无名它有这个力量，它有这个力量能推动出来一种业力。那么现在这里说这个力应该说是无名啊，但是啊，只是说无名还不够明白啊，就是这个力只是一书果语说的。这个一书果语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不明白，就是不相信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不相信这件事，我心里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这就是真理。那么这个这种语啊，语词啊，叫一书果语。由这个一书果语的力量啊，就第二下面就是做，就造出来种种的十种恶法啊，啊，做着无逆施恶或者怎么做种种恶事，就叫做做。这样解释哈，那个你们各位也可以去看看呢，《摩诃止观》或者《法华经》义哈。我这样解释和那个就多少有点不同。那么呢，就是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。这个如是因呢，那么是当时解释就是黑夜。啊，有白夜，有黑夜，有杂夜，还有不黑不白夜。现在指黑夜为阴，就是前面如是做就是黑夜，那么现在呀说如是阴还是黑夜，那么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啊，这就要用这个十二因缘来讲啊。十二因缘的意思呢，前面是无明缘形是个业，后边那个爱去有的有又是个业。那么这个业在唯识上啊的解释呢，就这个有啊，也就是前边那无明缘形的那个业，但是那个业现在受了爱取烦恼的因滋应，它有力量，它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有果报了，可以有果报，可以得果报了。要是没有爱取烦恼的资助，那个业力不一定能得果报，不一定的。那么现在就可以用这个意思解释哈，如是缘呢，就是爱取的烦恼。那么这个如是因，就是以前做那个如是做的业力，受到爱取的因资助啊，他有力量去得果报的。所以还是黑夜，还是不同一点。这样讲呢，如是力是发业无明，发业无明啊。这个如是缘呢，是因业的无明，因业无明的。本来是啊，这个因我们众生啊，流转在生死里边呢，以烦恼为主要的力量，以烦恼为主要的力量。那么但是这里边这个爱取的烦恼算是缘啊，业力算是因，这也有道理啊。就是这个业啊，这个缘呢是通于一切的，因是个别的，就是这个业力啊是到地狱去的，这个业力是到恶鬼道，这个业力啊是到畜生道的，这个业力是能得阴天的果报，这是个别的。但是爱取的烦恼是通于一切的，你到地狱也是爱取的烦恼，你到天上你还是爱取的烦恼，这个是通的，是有个普遍性的。是，所以这样说呢，这个因是个别的，所以叫是因的这样。那么这是说啊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。 如是果，如是报。这个地方呢，智者大师说这果是西果为果。这个古代的翻译啊，就是翻个西啊，也有翻个同类啊，同类因啊所得的果叫果。那么异殊因就是不同类，异就是彼此不同那个异啊，就不同的。那么后来的翻译更容易明白，就是等流啊，等流因，等流果。那么现在说是西因所得的果报叫西果，后来的翻译的话就是等流因得到的等流果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果我也头几天讲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件事，就是在我们的呀，要在内心上想呢，这个等流因呢，可以前一刹那等流因，第二刹那就是可以说是等流果了。那说是啊，我静坐，你前一刹那，你或者前15分钟你静坐，啊，把你这个静坐的这个止观的力量熏习在你内心里面了，但后15分钟它就发出来一点作用，那么这就是叫等流因等流果的，也可以说前一刹那后一刹那，刹那刹那的变异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当然这件事啊也通于舌，也通于心的，但是啊偏于心这一方面去解释比较好，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啊以心为主的。那么这里说如是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心。心呢，就是在没有到三恶道之前的时候啊，我们在人世间做恶事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心呢就养成了那种恶心啊，或者贪心特别重，或者嗔心特别重，或者种种的这个烦恼心特别重。那么受果报的时候呢，那个心还在活动，还是那个心还在出现。那个智者大师举一个例，说这个多欲的人啊，多欲的人在欲上造了很多罪，造了很多罪呀。他到地狱去的时候，到地狱去个他就啊，他看见那些受苦的地方啊，那个苦恼的境界，他看见不是。看见都是可爱的境界，这个欲心就起来了。这个欲心一动的时候，他就要采取行动了的时候，哦，境界变了，就变成猛火了，就变成火床铜柱，这个铜啊，一个烧得红红的也就爆上去了，就是，哎，那就叫做如是报。他那个欲心要动了，那就是如是果。这个果和报是这么解释。这样讲啊，说是要是嗔心造业，将来他到这个三恶道到地狱受苦，那个嗔还是要动的，也同样的有这样一种事情。事情这个愤怒来了啊，他也要去动，动了把这苦恼境界就来了，也就变成苦恼的事情了，使令他得那样的报仇报，就是苦恼了。所以叫做啊，如是果，如是报。如是本末究竟等。这个本字啊，就是指那个相，指那个相说的。这个报呢，就是末啊，最初是相，最后是末，叫本末。究竟等，其实这个本和末就把中间的也包括在内边啊，性体力作因缘啊，我也包括在内边，就是这样的10个法是究竟来说都是平等的。这个平等呢，那么这都是 因缘生法都是毕竟空的，在毕竟空上看呢是无差别的，所以是平等。说都是如幻如化的啊，那么也是平等。相也是如幻如化，乃至果报的时候也是如幻如化的，那么这也是可以说是平等。或者说彼此相在也是平等，相里边呢也有性体力作因缘果报，乃至报里边呢也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，互相都在，那么也叫做平等。那么虽然是平等啊，也有它的别异，在受报的时候是那样，那么你在没有受报以前的时候啊，那就不是那样的。所以有通也有别，有别也有通的。那么这是啊，如幻如化也是平等啊，乃至空也不可得，如幻如化也不可得啊，那么的也叫做平等啊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那么这是啊，按照啊释阿曲大概的解释的是如是。那么这面解释呢，就是把这因果两个字啊更详细的说一啊，详细的说明一下而已。详细说明呢，就变成。